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住在捷克的妹。那妹呢，其实曾经在纽西兰打工度假过。那后来跟男朋友认识之后呢，两个人也决定到加拿大打工度假，可是却突然急转弯的决定要放弃这个一生一次的加拿大打工机会，一起到捷克展开新的生活。所以我们来欢迎妹来讲一下她的捷克生活。欢迎妹。
嗨，甜甜，大家好，我是妹。
妹，听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纽西兰打工度假，跟后来又怎么决定在另外一个打工度假？
当时就是大家都选择去澳洲打工度假，但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决定毕业后想要到一个选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决定是纽西兰。
啊 ，OK， 你讲对了，就是说真的，我听到都是澳洲。请问纽西兰的打工度假好申请？
那时候的申请机制是你需要上网去抢，因为名额只有600个，所以他当天开放的时候你就是要上网赶快去争那个位置
啊。 OK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你准备好东西就好，就是看运气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问运气还有你的网络速度。
好，那你在那边的话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吗？就或是经验？毕竟你也是算是大学毕业后人生第一次出国，然后就出国了这么久，15个月。
经验比较深刻的就是好的，就是你在那边会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然后你的想法会渐渐的改变，就是你会觉得哦，人生的选择不只有在台湾，毕业后考公务人员就是一辈子就留在台湾。对，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被改变了，就觉得哦，人生就是还有其他选择，不只有留在台湾而已。因为你无忧无虑，你就是只有工作赚钱，然后想办法再去找下一份工作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很享受那个当下。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生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跟回忆。然后如果要说不好的部分呢，就是女生出门在外要小心一点。就是那时候我在纽西兰打工度假的时候，有遇到一个算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同事，然后呢我们就出去玩。我想说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只是一起出去玩。结果呢他就把我带到他家，然后
想要性骚扰，
就是对，就是有点骚扰这样子。
那你最后怎么出来的？
最后、就是、
好可怕哦，
这真的很可怕。
对啊，自己一个人，然后又在男生有时候力气大一点的话，你可能也逃不出去。
对，然后就是我最后就是把他推开，然后跟他说，表明的说 no。 对，然后他最后就摸摸鼻子，然后就是很尴尬，因为那时候他最后还是有载我回去我的住处。
什么神展开啊 ？OK， 所以他其实是对你有意思，但是就是用错方式好了。
他应该是只是想要肉体上的，反正那时候我就发生了当下，也不知道，就是反应已经傻掉了，那就是想要回家，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回家。
对，
然后最后他就是还载我回家这样子，
okay.
然后就跟我朋友说，那我朋友说，哦，我怎么那么傻？就是应该要打电话给他们，然后请他们来载。
对啊，下次就是女孩们，就是如果你在听的话，遇到这种事情你就不要再信任这个人了，因为真的很可怕。
对，
因为你又不知道说他会载你到哪里去，对不对？就是直接跟那个人断绝关系。
对，就是反正后来还是有在店里一起工作啦，但是那时候老板也知道，老板有帮助我，就是
OK，
彻底
就是班可能就排开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那你这样讲到工作，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大家都说澳洲的工作都是在一些牧场、农场或是餐厅，纽西兰也是吗？
对对对对对
，OK， 也是差不多，因为其实两个国家也蛮近的。那你说你在纽西兰遇到另一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同一个饭店里面一起工作。
哎，男朋友也去那边打工度假吗？
对，他也是去那边打工度假，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饭店一起上班的时候，然后认识，然后后来就更深层的认识这样。
那你们那时候就是结束之后，然后两个就想说，哎，不然再继续去下一个国家打工度假，然后一起享受就是一起的生活吗？不然你们怎么会想要突然又去加拿大？
但那时候其实我们结束了纽西兰打工度假之后，也想要再进行下一个打工度假，然后因为捷克跟台湾的选择 不太一样
啊。Oh, OK，
我们共同的选择可以有就是加拿大，所以我们就选择，不然就试试看加拿大这样子。
但是你说你们后来决定就是放弃这次机会是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加拿大打工度假也大概可能一年多嘛，那我会宁愿说去玩这个一生一次的体验完之后，再搬去捷克过新的生活。但是你们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想说不行？那就
因为两个时间点刚好重叠到
啊，也就是说你男朋友在当时也有找到就是捷克的工作机会。
对对对
啊 OK OK OK， 那所以你在去捷克之前可能也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完全不会当地的语言吧？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
你当初也真的就那么想要去捷克展开新生活吗？还是你有犹豫一下？
我没有犹豫，我就觉得我要去，然后我就去办了签证，然后我就过来了。
那你当初是用什么签证过去的？
那时候是用打工度假签证，就台湾跟捷克有打工度假
啊。 OK， 我不知道，
刚好那时候也在26岁以下，
刚刚好刚刚好。 对，
对对对。
所以那你去那边的话，一开始就是生活的话应该就直接上语言课了吧？
对，我有去上三个月的语言课，我去那种算是志工提供的语言班，就是你不用付钱那一种，是算志工吗？还是
应该是说政府会补助你，还是真的你就是去报名之后他就是志愿然后就是免费的？
是那种你只要缴定金算保证金过去，然后你要上满 70% 之后他才会退还保证金给你那种
啊。 OK， 反正我们就讲教育机构好了。
OK， 好，
语言机构好了。
OK， 语言机构，对对对对对
啊。 OK， 那我想问一下，捷克语跟英语或是之类的有很难学吗？
捷克语跟英文差很多，
所以是连就是连那个 ABC 都不一样了。
它是使用 ABC， 但它的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它还有就是捷克独特的字母，比如说一个 R， 它上面会加一个勾勾。嗯，
对对对对，有看过有看过。
嗯，对。
那你这样子讲，你说你只学三个月，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你还是你后来有还有再继续学？还是说因为对我来讲就是至少要学到，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程度是怎么分的，就是在德国你真的要开始比较流利的讲话要至少到 B1， 也就是至少要6个月，而且是那种密集班的6个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可能在捷克找工作或什么之类其实会英文其实也 OK 吗？
我觉得会英文就可以找到工作这样子，因为这里也是很多外商公司，也有很多外国人，所以捷克文其实不会影响到你找工作。
还不错耶，大家听到吗听众们？因为在德国就是虽然大家英文还不错，但是他们还是会很常遇到就是你可能跟他聊个10分钟他就会转德文的那一种情况。然后在工作上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不管是在跟客户在跟同事之间相处或什么之类的，还是通常都以德文来沟通为主。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住了大概4年的捷克生活，那你的捷克语其实还没有这么的流利？
不流利，应该是说不会说。嗯，但是我会听，我会听。但是如果
要会听我觉得就很重要了，至少你听得懂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看他的脸也知道。
也是啊也是啊。
就是说的话是真的还有待进步，因为他们有弹舌音。嗯，不知道在德文有没有弹舌音？
没有，但是他们有那种喉音，我也没办法，就很像吐痰那种，然后每次就一直被笑。就是他们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在捷克他们有弹舌音，那我觉得对亚洲人来说是很难去发音。
非常，
我是听说有人就是练习的一个月一直练习他的舌头，所以他练起来，但是我也尝试过来，但我还是发 R 的音。
我有时候就是就放弃，我就直接照那个英文来念。
对，
你知道吗？
我也是我也是
啊。 OK， 那了解。因为还蛮意外，就是原来捷克是可以在当地就是捷克文还没有那么流利的情况下还是找得到工作。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捷克是怎么找工作的？
有透过网络上脸书有人会 po 征才资讯。
嗯哼嗯哼。
然后另外一个是 LinkedIn 也是很好用，不然就是你朋友可以就是内推你进去。
咚咚咚咚咚。因为其实这个在德国也那个 connection 也蛮重要的。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在捷克台湾人很多吗？
很多啊，很多。
蛮意外，但他们都是去那边就真的生活还是就是打工度假而已？
我觉得都有诶，就是来这边念书也有，或是找工作，或是被外派来都有。因为在捷克也有很多台湾的电子公司。
因为我知道的是，就是台湾，尤其是台北市跟捷克是那个，尤其布拉格，对不对？就是有姐妹城市还是什么之类，所以其实台湾跟捷克的关系算是蛮友好的。OK，那你这样也很好诶，在尤其你又住在布拉格，就是你这样子应该蛮能认识台湾人的，应该也有一群台湾人好朋友吧？
有，
那你的交友圈在那边就是以台湾人居多，还是也有其实也有捷克人？
都有。但如果真的要比较亲近一点的话，会是台湾人比较多。
那你觉得捷克人就是跟他们相处上，就是他们的个性是什么？因为虽然我去布拉格玩过，但是你觉得他们个性上跟台湾人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台湾人就是大家印象中的很热情，那捷克人我会觉得说是外冷内热。
所以算是慢热 型的，
对，
那跟德国人差不多，而且德国人外表可能看起来凶一点哦。
那可能就几杯酒之后，他就会变成不一样的人。
对，在德国也是，他欧洲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欧洲交朋友，就是开展交友圈的话，其实会喝酒，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或抽烟，
对，或是会抽烟，但是我觉得这两样是在台湾，以台湾人来讲，就是他们比较少的。就是
对，
我自己来德国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很爱喝酒，但是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很爱喝酒，但是我会因为现在社交的关系，会稍微喝几杯酒，就是小酌这样子。那我想再问你一下关于捷克的生活，就是你住在这边4年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或者比较特别的文化差异，是你觉得哇？就是台湾不会这样发生，或是哇，就是捷克人怎么这样子？
举例来说，就是冬天的时候，在台湾，妈妈会叫你在家里，就是不要跑出去，因为很冷，说不定你
对。
会感冒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在捷克，就是你常常会在街上看到妈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婴儿四处跑，或是遛遛小孩这样子，就算在很冷的冬天。
这个在德国也是这样子，真的。
当然，他们会把小孩穿得很软。
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们那个有些时候是小 baby 嘛，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包得很紧。我都说他们是穷游，
哈哈，
他会把它包成很像穷游的感觉，然后只露那颗头。
对，就算再麻烦，再穿得再多，也还是要带小孩出去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这边的爸妈呢，至少他们不会发懒。不会觉得说哦，冬天好冷哦，我今天好忙哦，那我就不要带我小狗出去，或者带我小孩出去放风。他们不会，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子执行，就是不管下雪或是刮风。
对，我觉得不管天气再糟，他会把自己就是穿得很好，然后出去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就是像德国啊，就是大家都会抱怨说，像是德铁啊很容易延误啊，或是像我们去诊所要预约的时候也要等很久很久。那在捷克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捷克的交通其实蛮准时的，我以为德铁是很准时的。
没有，其实我可以想见，因为发表都一直跟我讲说，哎，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德国很大，必须这样说，就是他们的一个城邦，就我现在住海德堡一个那个城邦叫做巴福邦，它光是从它的头，就是那个区域的头到尾的话，大概就已经包含了台湾了。但是他们这个部分，这个区域只是在德国西南边，所以其实你又能想象，不止在德国境内，他们还有去瑞士、去法国、去奥地利、去捷克、去比利时跟荷兰的所有的跨国的火车，所以说真的，如果他们真的那个突然延误的话，其实也蛮能让人理解的。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哎，你们是台湾小，好吧？或者捷克很小，你们才可以这样子准时。"我说："好吧。
捷克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是蛮准时的。
那在就是一些生活上，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可以抱怨的地方？可以讲几个让大家来听听看，就是捷克到底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生活上基本上都是很不错，但如果说到顾客服务的话，那我觉得捷克是基本上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因为我有几次经验，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个锅子好了，那我就是期待这个锅子会被装进袋子里面再给我，结果他是直接拿一个锅子给我，
但是他们也没有问你说要不要带走。
对，他们没有袋子，就什么都没有，就一个锅子直接拿走，或是我去试穿衣服的时候，他是给我一个包装，那包装里面有一张纸，然后我试穿完什么都 OK，那我就把那个包装连纸还给他，然后他就把这个盒子拿进去一个房间，然后又再出来，结果出来跟我说，那张纸不见了。他是用捷克文，他完全没用英文，但我可以就是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就比盒子，然后想要说纸怎么不见了，就试着用英。 英文跟他解释，结果我得到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白眼，然后他转身又走掉。
干，
对，就是会觉得
好严重哦，
搞什么，就是搞得心情不好，我只是去试穿衣服，然后我把东西都好好的还给你的，那关我屁事啊。
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那妹住在捷克，所以捷克的德文呢叫做 Czechian。那么捷克语的话呢叫做 Czechish。那么他也会在节目中介绍捷克南部可以喝葡萄酒的地区。那么喝葡萄酒的片语呢叫做 Weintrinken。葡萄园的话呢，德文叫做 Weinberg。葡萄酒酒窖的话呢叫做 Weingut。 以上就是今天的德文小教室，如果大家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欢迎到我们的脸书社团无滤镜德国生活，无滤镜德国生活来找我或是米莉哦。那么如果你也有在使用 Clubhouse 的话，欢迎大家追踪我，你可以直接打甜甜或是 Tiny Backpacker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祝大家这一周开工大吉，那下次见咯，拜拜。谢谢妹分享了她的捷克的生活。那妹她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旅游部落客，所以我们来请她分享一下一些捷克以及布拉格的景点哦。妹，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布拉格的景点以及私房的景点可以告诉大家？
布拉格呢，除了旧城区跟城堡区之外，我也推荐大家在城堡区隔壁的新世界。就是它虽然是在城堡区里面，但观光客基本上只有到城堡区里面的景点就是看教堂啊或是黄金像，那很少会到城堡外围去逛逛。那比起城堡区内满满的人潮，我会觉得新世界的特色就是安静清幽的街道，因为它有14世纪的矮矮小小很可爱的房子，那在当时也吸引了很多的艺术家特地到新世界居住。那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小屋子的顶部会有独特的房屋标志，像是一只羊或是人头啊或是星星的标志，里面也会有几家咖啡馆。那如果在城堡区走累了，其实也可以顺便到新世纪绕一绕，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再上路，就是很安静很特别，我也很喜欢去那里。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如果想要远离太多观光客的市中心，我推荐你到高堡区，离市中心搭地铁只有20分钟。
我问一下哦，因为我有去过捷克就是布拉格，你所谓的高堡区是不是它有一区就是在算是比较山上的公园，然后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算是尖塔的教堂，对不对？
对对对
啊。 OK
对，
那我那边有去过，那里确实比较少人，
就也是很安静，而且你也可以就是远眺伏尔塔瓦河跟整个布拉格的红色屋顶，然后那里也有一个捷克名人墓，就是很多捷克的很有名的诗人或是作曲家作家都会埋葬在那里，然后当地居民他们也都会到那边去散步放松啊，遛狗啊，所以算是一个有河景也有古城，而且观光客也没有市中心那么的密集。
好，谢谢妹告诉我们这两个私房的景点。那如果第一次来到捷克或是布拉格，你觉得会推荐大家吃什么？
像是他们有生炸起司，
就是那种起司快，然后就是炸完之后就是类似起司棒的感觉。
对，但它是会变成正方形的。
大家就单纯这样吃还是会有沾酱，或者是它只是前菜？
它会给你一些比如说塔塔酱或是美乃滋。就这样，没有什么菜。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起司的人就是可以尝试看看，或是有牛肉汤 goulash配面包。
对，
但是我觉得以台湾人的口味来说，这道菜会比较咸一点。然后另外还有捷克版的炸鸡配马铃薯沙拉，
因为我很爱吃炸鸡，你可以讲一下它的炸鸡是捷克版，所以是它其实跟台湾像是可能去KFC 吃到的很像，但是可能它是调味料上不一样，还是它怎样捷克版？
应该是说它鸡肉本身不会调料，它就是直接把它拍扁之后，然后裹一层粉蛋液啊，然后下去炸，这样子上面会挤柠檬汁
啊。 OK， 所以就是不带骨。
古代骨他们不喜欢吃骨头。
讲 完我都肚子有点饿，好像在听那个盐酥鸡无骨这样子一份。
所以就特别是会沾柠檬汁解腻的感觉。
讲完了布拉格的景点之后呢，那你有没有推荐台湾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去的捷克城市？因为说真的，我自己除了对捷克印象就是布拉格跟那个 CK 小镇以外，我其他都没有什么印象。
我会推荐说，就是在捷克南部靠近奥地利的边界有一个小镇叫做米古洛夫，它是除了有城堡、教堂和广场之外，它还有个小山丘，你可以到那边健走，就是到山顶之后，你可以远眺 Mikulov 这个城堡，还有一整片的红色屋顶，因为捷克就很出名这个红色屋顶。如果你秋天到捷克南方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品酒之旅，因为捷克南方的摩拉维亚地区就是盛名葡萄酒。
哦，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每年葡萄酒季节的时候，就是很多当地人会特地到南方去骑脚踏车，然后穿梭在各个小村庄里面，就是他们看到喜欢的酒庄就停下来，然后点一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品酒。有一些酒庄也会开放给旅客进去酒窖里面参观，觉得很特别。
你之后再给我那个名字，小镇的名字，然后我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好，
最后呢，因为就是你也很爱旅行，所以除了捷克以外，我很想问你说你自己目前最印象深刻的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就是印象最深，可能就是2016年的时候在澳洲自助旅行，我们选择一路搭便车游大洋路。那时候载我们的是一个嬉皮司机，开着他的 minivan，然后玩到一半的时候，那一个轮胎好爆胎这样子。那比较特别是，就是他最后要回墨尔本，那我们是要往反方向继续前进。就是当时天也黑了，然后他人很好，他就是推荐我们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但是说实在，我那时候很怀疑那个地方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露营，因为完全鸟不生蛋，一个人都没有，就是乌漆嘛黑的，完全没有一点光。所以我们就摸黑了，在找哪里可以露营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就随便就是找了一个地方扎营，因为真的太累了。然后突然半夜的时候，我们就听到附近就帐篷附近有声音，那时候我就很害怕，但是我又很想要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探头出去看，结果我就看到一群袋鼠在山丘上跳跃。
太酷了吧！
刚好那时候又是满月，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像看到龙猫出现的感觉，
真的，
真
哎，
的，
酷哎！而且他推荐就没有人，但是你们就反而就是眼前就是只有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那一片草原，只有我们两个跟袋鼠。
酷，那你还有印象深，还是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东南亚做陆路自助旅行的时候呢，就是我的手机当场被当街抢走这样子。
东南亚哪个国家？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那时候我在帮我男友拍照，然后呢我就很 focus 在帮他找位置啊，调角度，结果我有听到就是摩托车从我后面这样步步步的骑过来，那我想说哦他就只是要经过，结果殊不知下一秒整个手机都被抢走，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傻眼，我以为就
靠，
是
恶作剧之类的吧？
对，就是恶作剧，然后就很快就意识到干不是，就是抢劫，所以我就立刻追了上去。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阿伯还就是要把那个抢匪从摩托车上就是推倒，结果失败，那个人就是很快就骑走了这样子。然后最好笑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旁边就是警察局，就是我忘不了那个警察就是双手放在后面，然后这样悠悠哉哉的，好像就是出来看热闹。最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笔录是还是自己打进去的。
什么？他就那，你去做笔录，警察报警，然后他说："你自己打一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他就是键盘转给我，叫我自己打。然后那时候我整个人都傻眼，我就是还在惊吓的过程中，我完全没办法。
那可想而知，你的手机应该没有找回来吧？
没有，就是很可惜，没有找回来。那时候还是新手机。
哦，真的很呕哎！那这样真的，大家旅行的时候要很小心，就是也不要太就是小心谨慎，随时都会有人抢。可是确实就偶尔会发生这种突然出乎意料的抢劫。
对，就是如果在东南亚，就是要特别小心你的 贵重物品。
好，谢谢妹的分享。那最后呢，最后一题就是我都会问一些异国的人妻或是异国的女朋友，如果现在有台湾女生可能因为另外一半需要去捷克展开新生活的话，你有没有任何的建议？
如果说心灵层面的话呢，就是你来了之后你会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你刚开始跟另外一半同居生活，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就是你不要被这些小事情打败，然后呢也不要忘记你的初衷，就是为什么来，还有你当初规划来了之后想要达成哪一些目标，不要因为生活的负面去忘记，然后尽量的去拥有一个正面的心态看待事情。那生活的环境跟语言呢，可能是你刚来捷克会遇到的难题，但是没关系，这些都会慢慢的被克服，反正就是你来了之后你还是可以后悔回台湾，因为你在台湾还是有个家。
对，哎，我觉得你这样讲的非常非常好，就是抱持着正面的态度啦，然后开放的心情去那边，然后不要忘记自己当初设下的初衷，我觉得真的确实就可以，也会减少跟另外一半可能的摩擦，因为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我都是因为你来的啊，所以我才会这样子啊，然后什么之类的，就会把全部的错都怪在另外一半身上，然后就造成彼此就非常有压力，所以如果可以让自己重新开始啊，走出自己的路的话，我觉得就会很不一样了。好，谢谢你的建议。那节目尾声呢，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在哪些社群上找到你。
可以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打 Made in Czech 你会找到我，或是脸书社团上面打听妹说捷克，或是我的官网 travelinmade.com 都可以透过这些管道找到我。谢谢。
没错，我也会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上面会有贴妹的连结。那今天就谢谢妹上节目，那希望有机会再去布拉格找你。
谢谢，谢谢甜甜，
谢谢。好，拜拜，下次见喽，
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